大家好，听见吗 ？OK， 那我就照念好了，就蛮长的，不记得了。好，大家好，我叫郑雷，然后来自中国大陆湖北省武汉市，我在武汉大学读小学、中学和大学，然后到加州大学，然后继续读博士班，去年四月份毕业以后来到波士顿。那我的家庭和教育环境中没有任何基督教信仰的成分，所以我本来不认识神。但是今天我要讲讲，就是为什么我会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去思考、寻找和依靠神。这篇见证是两个月以前在受洗班写的那样子。其实两个月以前，生活上有些问题，然后陷入一些很困顿的状态这样子。所以其实我非常感恩，那么有那么一个机会，就是说花一点时间去仔细回想一下，在我过去很多年，在我过去就是信主以后很多年这个属灵上的一个光景的一个过程，可以反省一下我到底犯什么错误，这样什么需要被更新改正的。所以在这篇见证中，主要会谈论到神在我身上的两个很重要的作为，对，那是这样。就我是出生在一个非常普通的教师家庭，我父母从小就非常注重用他们的用他们的价值观对我进行教育，比如说要好好注意身体的健康，要好好学习。但是呢，我的父母非常少的教导我为人处事的道理，那就是说由于这种教育上的平衡，教育上的失衡，所以说我懂事比我同龄人要晚。就上小学初中的时候，我个子特别矮，然后就总坐在教室的第一排这样，然后加上我力气特别小，我也不太会跟别人相处，所以说我经常被别人同学欺负这样。那个时候就是每堂课的课间都会有人来找我打架的，对，而且我经常拐不低重这样，然后父母老师也管不到这种状况，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就我在班上就很没有面子，这样就是因为大家都笑话我这样，所以那段时间就是说非常非常的灰暗，然后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很美好的回忆。但是呢，那个时候我会要寻找自我安慰呢，就是说那我成绩还不错这样，所以说比较会读书，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说很多人会妒忌我这样子。那在我因为在大陆的时候，就是考高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试，所以说在我考高中以前当时我有一个唯一的非常好的朋友，那他为了和我在学习上竞争他就编了一个很大的谎话骗我这样子，然后他想骗我分心。后来就是说这个事情过了以后被我发现了，然后我就没有好的朋友了，然后我们关系就变得非常的疏远。所以说这样一段成长的过程中的一个经历这段生活经历就是非常彻底的完全的改变了我的性格和我的人生观。就是说这段时间我失去了我对父母、我对老师、我对朋友和其他任何人的信任，所以我对所有的陌生人都有非常强的距离感，所以我也不太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公平。那当然我也不会说做坏事去害人这样，我想说那我只是靠我自己的能力去拿我应得的份这样子。但是我当我信主以后回想那个时候的心态因为我仔细的想那时候的心态，我说那我那时候我这个人到底是在想什么事情。我觉得我分析我自己的心理，就是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我心里非常缺乏安全感，但是我又很自卑，因为别人都笑话我，所以说在一种本能的驱使下我会去寻求一种弥补呢，我会去寻求一种安全感和一种自信这样子。在实际生活中反映出来呢，我会设法让我自己的各个方面都比别人强，比如说我会拼命去锻炼身体这样子，因为只有这样打架才不会吃亏。然后我会拼命去读书，因为只有这样我考试成绩才会考得好。但是呢，由于我实际上内心对周围的环境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反感，而且呢，我会有一种非常异常的强烈的竞争心理我会跟别人去竞争这样子。所以说在这种状况下呢，那不知不觉中，在一个很长一段时间，我产生了两种后果，实际上是对我生活的一个态度的影响。那第一种后果就是说， 我跟我身边所有人都非常的隔离，甚至于到对立的状态，我会对他产生很无缘由的冷漠和怀疑这样子，我会怀疑别人的动机，我会怀疑很多其他的事情，那第二个结果是一种怎么讲，是一种内心心态的一种非常的骄傲，是一种非常可能是那种比较异常的骄傲啊，骄傲这个情绪，我其实仔细想一想，这个情绪其实蛮有意思的。其实这个骄傲这个情绪，它可以在任何的场合下任何的状态中，任何时间让我的心情得到好转。我不至于因为环境的不顺利而或者说大家对我的看法我会很沮丧，我不会这样，因为我那种 像一个药一样哈。但是呢，因为我那个时候并不认识神，所以说 我内心有问题，但是我只能从这个世界去寻求帮助这样子。那我想得到两样东西，那一个是与人的隔离，第二个是骄傲，那看似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哈，因为 you can feel better， 对，但是呢实际上是不是这样是另外一回事，在现实中呢，后来我高中毕业，然后到大学里面，我开始慢慢意识到我和别人的交往有非常严重的问题，我和别人的互动有非常严重的问题这样子，我慢慢的开始意识到哈，还是非常清楚的意识到，我说我这种心理上的障碍哈，那发展下去以后很可能到最后就无药可救。但是呢我很明确这个状态存在，但是呢我却没有任何力量去可以改变它，反而呢我会变得更加自我中心，因为你知道你有一种缺乏，但是你去无法改变它，所以你会有一种 self protection， 你会就是说变得非常自我中心。那为了逃避这种很无奈的现实，我就非常非常封闭啊，非常封闭的把自己关在一个学习工作的环境中这样子。因为在那个时候啊，你可能抓不住别的东西，但是，学业上的成就是你可以抓住的，那也是，那个时候是唯一让我好过的东西，那也就是说唯一我所仰望的东西。那这是我在信主以前的一个状态，但是我想神依然是眷顾我的，因为我后来来到美国，我大学毕业以后来到美国，那个时候哈，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哈。我下飞机，我们一个飞机大概有好多中国同学哈，都到同样一个大学学习，然后那个他们就，约了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帮我们 pick up luggage and everything， 然后教会弟兄姐妹把我们从洛杉矶接到河滨市这样子，然后在非常不知不觉的中我就融入了这个查经班和教会。其实我当时去我都不知道在干嘛，你知道吗？他说有饭吃，然后我就去，然后他们就唱诗歌，然后讲，然后就在这种不知不觉中，我就融入了查经班那个教会。然后其实神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开始对我动工的，但是并没有那么快，因为到了新的环境中，到了新的学习环境中哈，我还是一如既往的用一种非常骄傲的态度来维持我的自信这样子，那个时候我并不感觉到这是一种骄傲，因为但是呢实际上这种骄傲就是说在我的生命中的每一分每秒的行为中，在我的言行中，在我的，思维的模式做判断中都是充满了骄傲的，因为，而且这种思维模式和做事的方式让我的，生活的每个方面都造成了非常巨大的影响。因为好在实际工作中的话，那我会认为别人什么都不懂，这是一种没有一种完全没有理由的想法，你会认为别人什么都不懂，但是你只有你自己懂最多，所以说我从来不愿意虚心跟别人学习，所以终日就是整天就凭着小聪明混日子哈。而且那个时候由于我虽然我在教会中哈，和大家有很多的接触，但是我和人的心理上实际上有非常大的隔离的，所以说我这段时间去教会或者是团契只是为了你能交朋友或者去好玩或者吃饭这样认识人这样，所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很多谦卑和顺服的心，所以就那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大概两三年的时间没有什么神的话我真的听到我的心里，就是说你会在读圣经但是你读不懂圣经读你可以字面的意思理解，但是它对你的生命不造成任何的影响这样子后来我读书读到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因为这种心态不对哈 attitude 不对，所以说我读书读到第二年的时候工作没有什么进展，就是我做研究工作嘛，所以说我老板非常生气，然后当然这个其中的很复杂，但是现实就是老板非常生气，然后他对我讲了非常厉害的话，还给我下最后通牒，他说我给你三个月时间，如果你这种状态还不改变的话，那你可能就要走人这样子 那个时候哈，是我第一次觉得非常的畏惧哈，我非常害怕这样子。我开始非常深刻的反省，然后这个过程就是让我慢慢的开始体会圣经中的一些教导，但是呢，我只是在理性的部分开始接受神，但是我还是努力去正常的开始正常的团契和教会的生活，可是由于这个内心对神的话的理解只是一知半解，所以说。我虽然去参加这个活动，我虽然去读经祷告，但是我并不真正的接受神的带领，我还是凭着我自己的想法，按照我自己为我自己所定位的生活方式，行为的模式去生活，在这以后的好半年，他好几年，3、4年吧，就是虽然行为上有很多收敛哈，就说，但是呢，我并没有意识到我有一个还是一个非常潜在的一个骄傲的心仍然存在。这种其实是内心非常深处的一种隐藏的骄傲，它会在各种场合用骄傲的行为表现出来这样子。圣经的教导实际上就是在耳边，因为你经常去教会好多年好多年好多年，圣经就是有些话你可以背得出来的，那种神阻挡骄傲人如此诸此这般，但是我的心却像被油蒙了一样，因为虽然这个话你听得到你记得，但是圣灵临到，一个事情临到，就完全变回老样子，说，而且一般情况下，你会到事后很久，一件事情发生到事后很久以后，你才想到，哦，原来那个时候我做事的方式还是不对，然后我就非常沮丧，因为你知道为什么神的话你听得到，但是听不懂，所以就这种依靠人的血气去与自己的罪征战，但是我经常会失败，这种状况就持续了非常长的时间。一直到非常的后来，一直到很久很久以后，就是听耶稣讲的一句话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这句话其实给了我非常多的亮光，但是这句话有比较深的，我想有很多很深的神学含义，但是这句话给我很多亮光，其实其中就的一点就是说，他说舍己的意思就是说自我否定。然后我想一想，我有没有自我否定？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就是说我长期以来虽然对圣经的教导非常的赞同，但是我内心没有真正的去接纳和顺服，所以我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悔改自己内心深处隐藏的骄傲的动机，而只是在靠着我自己的能力来克制或者压抑自己表面上骄傲的行为，这种自我认知哈，对我在那个时间让我对自己的光景非常非常的失望，因为长久以来很多年以来，我认为我对自己非常非常的了解，但是直到那一刻我才真正发现，我说其实我只是为了我的心态哈，只是为了避免去面对一个这样负面的自我，因为你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我不愿意面对这样的自我，所以说我就会用各样的借口，因为人是很聪明的，你会用各样的借口把你自己内心的黑暗的部分，把你内心诡诈的部分掩盖起来，然后就他们贴一个标签说我对圣经的教导很赞同，这样你可以寻求自我安慰这样子。当我开始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第一次承认，那是我真正我从内心第一次承认，我说我靠我自己的力量，我没有方法解决我自己骄傲的问题，所以说我只能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依靠神来帮助我。我向神祷告说，我说我想要悔改，但是我没有能力真正认清楚我自己，因为我真的在过去的年，我发现我不认识我自己，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说神，你可不可以让我真正看清楚我的内心里面到底有什么不洁净的地方？神就是带领我，然后神对我的带领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自我否定的过程。因为每当神，我求神，你检查我内心，你告诉我是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我没有看到很多良善哈，因为我只有看到我那种由人来的那种各样的欺骗和诡诈这样子。所以说我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勇气去面对这样这种失败的自我的这种 image， 所以说。而且撒旦也经常利用这种状况，他用我的良心来控告我，他说，所以说他让我跌倒，这样的控告会让我跌倒，会让我远离神， 但是神救恩的确据非常的安慰我，因为每当我回头看我走过的路，当然可能一天两天不一定看得出来，一个月两个月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你看了好多年，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每当我回头看我走过路的时候，我意识到，虽然我可能在经历心理上或者是环境上的磨难这样子，但是我虽然我可能要被迫不断放弃我非常多的习惯的思维方式，很可能我要在很多的方面不断的否定我自己的做法和想法，但是也许我就是你呢，我现在走的路和我原来预计的，我有我自己预设的方向会越来越远，但是这一切好像这一切的改变，这一切的带领，都是为了让我得到益处，而且每当我回头看这种益处不断的积累哈，也让我觉得，也让我有更多的信心，让我能够把我的眼目从这个世界上的事情的瑕疵中挣脱出来。其实在骄傲这件事情上哈，也许我在世人的眼中仍然不济，但是神时常光照我，他让我在各样的事情上更多的认识我自己内心深处的动机。这个动机就是说可以看出来到底是自我中心的，还是真正你说你要否定自我以神为中心。所以说每当我愿意，当然时常会再发，但是每当我愿意完全放弃我骄傲的时候，我心理上的自卑其实也得到了修复，因为这两个是连在一块的。所以一直到现在，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时常祷告求神说，你求神更多的鉴察我的内心，你让我可以好好认识我自己的本相这样子。因为我经常体会到哈，如果我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也许只是我自己 personal feeling， 就是说如果我的生命不被神充满的话，我立刻就会变回原来的样子，我立刻就会被我原来那种状况所充满这样子。那这是要谈的第一点。还有另外一点哈，另外一点我想要讲的是，就是说关于我与很多人的隔绝的问题啊。因为我出生在一个比较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70年代末哈，所以那个时候客观上的讲，就是我看我父母，人们的心里面，我觉得我父母的心里面，虽然那时候我小，现在回头来看我当时的 image， 我觉得我父母的心里面虽然就是还充满了一种对中国社会历史的恐惧，然后他们对前景也非常的不确定，他们对前景非常的迷茫这样子。所以说我们这代人哈，像我这代就是70年代末，可能这代人就从小到大没有被真正教导过怎么样去爱别人，没有任何这个 lesson 是完全是空白的， absolutely nothing， 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去正确的爱别人，我们所要做的只是怎么样去争取自己应得的份，然后再加上我自己成长的恶劣的环境，造成了我情感上的一种非常非常强烈对人的麻木哈。到我年纪很大的时候，第一次有一次就认识到我是没有爱心的，是因为有人指责我说，他说我除了我自己以外谁都不爱。开始我不太愿意承认这种非常刺耳的指责，但是我后来仔细想想看，我回想我过去发生了很多点点滴滴的事情，我后来承认的确在我内心深处好像的确除了我自己我谁都不爱这样子，我也不愿意关心别人，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自我中心。在这个事情上，后来我开始面对我自己，同样我非常的沮丧，因为我觉得好像这是一个去爱别人是一个做人的一个最基本的情感，那这个事情上在我身上是缺乏的，那就是非常的缺乏的。所以说从那次以后哈，我就会想要尝试的去关心别人这样子，那就类似于保罗说的立志行善这样子一种啦。但是在很多的情况下，那我会照自己的喜好去决定是否去关心一个人或者不关心一个人。基本上来说，如果一类人自己不喜欢，个性上的不合，或者说你对一类人有先入为主的一种偏见的话，那我基本上 stay off， 我基本上不会去付出任何的爱心或者是关心这样子。那这是一种实际上是一种对圣经的一种一知半解，造成的一种困惑。因为 一直到开始学习圣经中诠释的神的爱的时候，慢慢开始了解，就是说神对人的爱是一种舍己，一种牺牲的爱，他要去全然饶恕，去爱自己的仇敌，这种爱是一种只有付出但是并不求任何回报的一种爱。所以说当我开始理解到这一点，才知道我所做的根本做的是与神所定义的爱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做法。当然我也知道我自己的这个身上的不足哈，所以说通过这种学习我得到一种释放，因为我觉得好像长久以来哈，我一直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创造一种爱心，但是我经常忽略了让神的爱先来解决我内心的苦毒和一种刚硬，然后再慢慢的从圣经的学习和生活的实践中，我会慢慢的去体会，是一个很长的时间，那我会去体会神爱人的一种方式。那么因为耶稣重生的生命实际上基督徒是拥有的，所以说我可以借着这种重生的生命慢慢的接受和去关心一些身边原来一些曾经觉得不那么可爱的人，因为我曾经也和他们一样不是那么可爱，但是我觉得我们都是神施肉的羔羊这样子。在这个见证的结尾哈，其实我在想怎么结尾这个见证，写的有点好像比较长，然后其实我想和大家分享圣经中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有一次我在对我的爱心问题非常的苦恼，因为当你意识到你是没有爱心的时候，你又没法解决的时候，你会非常苦恼这样子。然后我恰巧一个很偶然机会，我读到路加福音第19章有个故事，那后来我翻了一下，好像这个故事只有在路加福音，在四福音书里面只有路加福音才有。那路加福音19章里面讲了一个故事，是讲一个财主叫撒该的故事。然后当时耶稣走过耶利哥城，那个城里面有一个人名字叫撒该，名字叫 Zacchaeus， 他是一个财主，又是一个税吏长，因为耶稣在过那个地方，他就想要去看看耶稣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人很多，他的个子又特别的矮，所以他看不见耶稣长什么样子，他就爬到前面，爬上一个桑树，因为他知道耶稣肯定要从那个地方经过这样子。而耶稣从那边经过的时候，抬头看见他在树上，就他说撒该你快下来，今天我必要在你家里住。撒该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这里很有意思的一句话是在第7节，他说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就是说耶稣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这样子。这句话蛮有意思的哈，你仔细想想看。然后撒该站着就对主说，他说主啊，我把我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其实有落泪哈，因为我觉得神在通过这段经文在对我讲话。其实有两个原因哈，就第一个原因哈，其实蛮巧的，那个地主的名字和我名字是一样的。对 ,ZAK 或 ZAC 哈。第二个原因还是这样，第二个原因，撒该是一个被众人所不齿的罪人，好像也跟我蛮类似的哈，但他愿意回给他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说我如果讹诈了谁，我就还他4倍，我想我从来没有欠过人的钱，但是我的确欠别人的东西，因为我欠了太多人对我付出的爱心，因为我在实习生的加州我待了大概6-7年的时间。在这六七年中的时间，我觉得整个过程中我还是一个不是那么可爱的人，但是神通过非常多的兄弟姊妹对我付出了非常无私的爱心，更可耻的是我很少有感恩和回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哈，真正让我看到基督的爱，这样的爱是世界所不可以给你的。不管你去立志行善也好，你需要有这样的恩慈也好，这种爱真的是它是不求回报的，不管我怎么样去与我的恶行对待它，但是耶稣真通过这样的兄弟姐妹爱我非常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所以看到 基督的爱在一个基督徒的团体的生命中得到彰显，而且真的胜过了这个世界的权势。这样一个过程让我破碎的心灵得到了情感上的重生，让我也可以通过这样的过程因着别人的快乐而快乐，我因着别人的悲伤而痛苦，所以让我看着这段经文仿佛就是在讲论我自己，说我所亏欠人的爱心，神呼召我要四倍的还给别人。好，谢谢大家。